先一起低头做祷告。
亲爱的天父，创造宇宙万物并掌管这个世界的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平安进入新的一年，感谢你在新年的第一个主日召集我们来学习聆听你的话语，求你的灵与我们同在，洁净孩子的口，也开我们的眼目，开我们的心，让我们可以在这里一起被你的灵感动，一起得你的建造，一起为你所激励，把以下的时间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你亲自带领我们。这样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新年伊始，我今天正道的题目是从平凡的生活到全新的生命。刚开始我先给大家看一张报纸，这是我前些日子在本地报纸上 看到的一个标题，叫 Mit Vollgas in das neue Jahr， 就说汉语是不是可以翻译成开足 马力迎新年，或者全力以赴进入新的一年。其实确实是新年新气象，可能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多少弟兄姐妹有 新年决心的。德语叫 Neujahrs Vorsätze， 前面小朋友有吗？有没有 Neujahrs Vorsätze？ 对，有新年决心的我们举个手好吗？有吗？有，好像不是很多呀，可能很多人都已经知道了，可能新年决心带来的改变很难保持，所以可能慢慢就放弃这个新年决心的习惯了。我自己坦白一下，比如说我今年的一个新年决心是坚持每天写日记。看起来好像很容易很小的事情，每天写一点日记嘛，可是从一月一号到今天六号，我就因为种种原因已经有三天没有及时写日记了，所以只能第二天补上，非常惭愧啊。不过确实是好像我们那个新年新气象的这个热度往往只能维持一些天，比如说一个星期两个星期，比如说我坚持要去 fitness studio 去锻炼，或者我要坚持去跑步等等，但过了这一两个星期好像新年的决心很快就不见了，我们导师会感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时间过得真快，好像一切似乎又重新回到熟悉的轨迹，做什么事情好像都缺乏足够的热情。比如说我们当中的学生、大学生、中学生、小学生，我们像往常一样的上课，要做作业，或者要写论文，跟导师讨论等等。我们上班的呢，可能同样也要一起做项目，一起开会讨论等等。抚养孩子的爸爸妈妈呢，也好像每天负责孩子的吃喝拉撒，上幼儿园、上学校等等，好像觉得大家会不会觉得好像生活是如此平凡，日复一日，每天做的事情真的都差不多，做起事情来有点像按部就班。就像我自己个人的情况吧，因为我上个星期开始就重新开始工作了，我觉得工作上的事情新的一年多少少有一点点变化，但是变化还挺小的，所以基本上还是按原来的套路去做去。而且在家里面看着孩子长大，好像每隔一段时间他们那个不管是班上啊，或者音乐学校啊，或者体育俱乐部啊，好像他们都组织类似的活动，都差不多时间点，就感觉好像一切好像每年都在重复的样子。所以甚至包括我们是不是每周来这个教会，以及在这个教会的服事，好像一切也是按部就班。是不是有的时候我们会对自己说，我们把我该做的事情做了那就好了，或者德语常说的是Ich habe meine Pflicht gemacht, getan, 呀。所以在这个新年伊始之际，我邀请大家一起来思想这样平凡的生活，按部就班的生活，不冷不热的生活，是合神心意的吗？是 是我在新的一年需要继续的生活吗？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启示录，稍微有点斜啊。好，我请弟兄读，偶数节，请姐妹读奇数节。好，我们一起来。你要写信给老底家教会的使者，说那位阿蛮的为诚信真实见证的，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说。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
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
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
凡我所疼爱的，我就会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
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都就应当听。好，谢谢大家。刚才我们一起读的这个经文出自圣经最后一卷书《启示录》，它的作者是当时被罗马皇帝他放逐在提摩古岛上的使徒约翰，也就是大家熟悉的约翰福音的作者。关于启示录这本书，其实上有一种说法是，圣经是这个世界上时间跨度最大的书籍，因为它从它的第一卷书创世纪讲了世界的起源，然后最后一卷书启示录又讲了世界的末了。所以特别是启示录呢，它又是关于世界和人类未来的启示，所以它在教会传统里面确实有非常非常独特的地位。关于我们今天读的经文，也曾经有传道人提起过这个说法，他的意思是说，我们基督徒一般都知道，在新约里面有保罗书信、彼得书信等等，但是可能不太注意到启示录里面的这有七封书信。我们刚才读的是其中的一封，因为这七封书信都是那个主耶稣基督他启示使徒约翰写下来，所以有人也称他们为耶稣书信呢。因为这些耶稣书信确实包含了非常非常宝贵的主耶稣的教导。我们可以大概来看一下，先大概看一下这个一些背景。在这张地图上带红点的是这七所教会的所在的城市。我们刚才读的经文是使徒约翰写给那个老底家教会的书信，是那个打红圈的这个地方。和其他六封信相比的话，就是这一封给老底家教会的书信，它有一个特别之处，就是其他的书信多少对其他六所教会都有一些肯定的地方，但是这封信里面主耶稣基督对老底家教会没有一句称赞的话，却有最严厉的责备，比其他六封信的责备都要严厉。但是非常宝贵的是，他同时又有最大最宝贵的应许，就在这封信里面。所以这封信的篇幅并不长， 但是呢，包含了非常多非常宝贵的信息，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只能涉及其中的一部分，所以在这里也邀请弟兄姐妹，之后如果有时间的话，大家可以再仔细的去读去想这些耶稣书信的内容。好，我们先稍微来回顾一下这个背景材料。大家也看到那个拔摩岛就在旁边这里，对吧？这是使徒约翰他当时被放逐，然后他受神的启示写下来启示录的这个地方。这是老底嘉现在的一些残骸，这个教会所在的老底嘉城当时是罗马帝国里面它三条商路的交汇口，所以当时这个城市的那个商业特别发达，是一个非常富裕的城市。其实历史上确实有这样的记载可以证明这一点，因为在罗马它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史学家叫塔西佗，他曾经记载过一件事情，说公元60年的时候，这个城市它遭遇一个大的地震，整个城市都被毁得差不多了。但是这个城市它不需要那个罗马帝国那个国家的补助，它靠自己的力量就把这个城市差不多重建了。所以这个城市是非常有钱的，这个城市里面的人也都是富人。据说这个城市当时它一个金融商业中心，也有非常著名的眼科的医院，然后而且还盛产一种特别好质量特别好的羊毛，可以用来做衣服。但是我们刚才从那个主耶稣的书信里面看到，这个老底嘉教会有很大很大的问题。主耶稣基督对这个老底嘉教会严厉的责备，第一点就是老底嘉教会里面人的行为不冷不热，如同温水一样。主耶稣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这里说明一下，就说这里面说的我巴不得你或冷，其实不是说主耶稣基督希望人要冷，而是说如果人真的他否认神，他离神远的话，他还比假虔诚还要好。因为主其实他是巴不得我们邻里火热，如果不是邻里火热的话，哪怕即使冷淡也比不冷不热要好。因为冷淡的人他可能有可能他知道我自己跟神的关系不太对，对吧？所以这种否认神或者不认识神的人，他倒是有可能比对神不冷不热的人他更加在意，哎，是不是这个世界真的有神还是没有神，所以导致更有可能他幡然醒悟，他来认识神，回转归主。而那个不冷不热的人呢，他反倒是不太知道自己的问题所在，反而认为自己很属灵，无知自满。也曾经有牧者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没有人比口信心不信的人离基督的真理更远，没有人比口信心不信的人离基督的真理更远。对这样不冷不热的人，主耶稣的警告真的是非常严厉。他说3:16，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这是非常严厉的警告，意思说主耶稣基督他要从这样的人那里收回他的救恩。其次呢，老底嘉教会的人他自以为富足，他觉得自己一样的不缺，所以他也意识不到自己属灵的光景，他也意识不到自己的问题，反而自高自大，安于现状。因为主耶稣说，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的不缺，可是对此主耶稣一针见血地指出说，你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讽刺，因为 老底家人实际上他是很富的人，结果耶稣说他们是困苦可怜贫穷的人。老底家有非常好的眼科医生，结果耶稣说你们是瞎眼。老底家盛产非常好的羊毛可以做衣服，结果耶稣说你们是赤身裸体的。所以主耶稣指出来说，我劝你们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们看见。所以主耶稣指出来，他说老底家教会的人邻里贫穷，他需要从神那里得到像火炼真金一样的信心，以及他们要学习不是说在地上积攒财物，而是要在天上积攒财富。另外老底家教会的人，他们有羞耻和污秽的事，他们需要靠神重新洁净。而且老底家教会他们属灵的眼睛瞎了，所以需要从主得医治，真的学习看清自己的困境。在这样严厉的责备之后呢，可是主耶稣又非常非常充满爱心的提醒老底家教会的人说，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实际上这里说的热心的话，他实际上用的是一个原文是用的现代进行时，他是说要持续有诚意，要那个真正为主热心，全然为主，全然归主的意思。可能看到这里的话，就是说我们不仅要问，就是说要怎么样才能走出这样不冷不热的困境，怎么样才能发热心，怎么样才能悔改呢？这看起来其实是挺难做的事情，因为我们放眼视看的话，在我们现在的这个时代，不仅仅在德国，可能世界上很多国家的教会，很多的基督徒都有点像这个老底家教会一样，处在那么一个不冷不热的困境里面。我这里有两个例子可以请大家对比着看一下，看看真的人心要发热心的话是怎么挺艰难的。这是两个人的照片。先说上面这一位，上面这一位他是一位曾经生活在意大利罗马城里面的一个无家可归者，他的名字叫Modesta Valenti。 在1983年的1月31号，就现在大概对现在也正好是一月份，当时他是71岁，结果他因病在罗马的一个火车站外面大街上就倒了下去，结果当时有人看见了就打电话叫救护车，结果救护车很快，差不多确实很快就来了，但救护车来了之后，救护人员看了他的情况却拒绝把他送到医院去。原因是什么？因为他身上太脏了，身上太脏了让人看得恶心，而且他头发里面还长着虱子什么的。于是这辆救护车离开了，然后又有人第二次打电话又叫救护车，第二辆救护车来了之后同样的事情发生，他们还是嫌他太脏也离开了。结果4个小时之后，这位无家可归者就这样在街上去世了。请问这前后两批的救护人员，他们知道自己的天职是应该治病救人，他们知道他们应该救他，应该送他去医院吧，他们头脑的理性，他们应该在告诉他们我应该救他，我应该送他去医院，可是他们做不到。确实是这样，当真正挑战的环境出现的时候，人靠自己的理性靠自己的良心往往是不够的。所以这位无家可归者的经历震惊了很多很多的人，特别是当时那个意大利的一所教会的一些基督徒， 他们就出于爱心，他们发起了关爱无家可归者的一个运动。他们真的到街上去，以一种非常平等的态度关心这些无家可归者，称他们为弟兄为姐妹，然后给他们吃的，给他们喝的，也邀请他们有的时候到家里面去。而且他们也倡议，就是说每年在1月31号，就是这位叫 Modesta 的姐妹她去世的那一天，作为 Modesta 纪念日，她每年她这个教会都举办一个活动，说每年她都要把我在去年一年里面去世的无家可归者，他们的名字都在教会，大家要纪念，为他们纪念他们。在意大利，申请社会救济往往需要有一个填表的时候，需要有一个家庭住址。但是呢，这些街上的无家可归者，他往往根本就没有家，他没有家庭住址，所以他们也没法去申请这个社会救济。所以这些基督徒他们就倡议建设了有一条虚拟的街道，这条街道就叫 Via Modesta Valenti， 就是以他的名字为名。这样的话，就说在罗马的这些无家可归者，他们如果要去申请这个社会救济的时候，他就填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这一个实际上不存在的街道名，但是那个接受这个救济申请社会救济申请的地方的人一看就知道，哦，这是无家可归者的申请，我可以把它告诉教会。实际上这些基督徒他们就是通过奉献来支持这些无家可归者，如果他填了这条街的地址的话，他们来帮助他们。所以在这件事情上，我们真的也看到了，就说这个社会上这个冷还有不冷不热，还有热心和爱心的不同的展现。这下面这一位的话应该大家都非常熟悉了，她是特蕾莎女士，她是一位出生在阿尔巴尼亚的印度籍的天主教的修女。其实她毕其一生她做了很多的慈善的工作，她也在1979年曾经得到过诺贝尔和平奖。关于他有个小的故事啊，据说有一次，有一个美国的那个游客，他到印度去，然后他亲眼看到特蕾莎修女，她当时在照顾一位麻风病人，这个麻风病人的伤口已经发炎了，非常看得非常恶心，而且他本人就是麻风病人嘛，但是特蕾莎修女在认真仔细地为他清理伤口，所以这个游客就对特蕾莎修女说：“姐妹，给我100万美元，我也不会去做这个事情。”结果特蕾莎修女回答也说：“她说弟兄，我也不会做，给我100万，我也不会做。”她意思就是说，给我100万，我也不会去做。但是他在不停地做，是因为他不是为自己做，他是为主耶稣基督的话，他可以去做。所以从这两件事情我们可以看到啊，从神来的力量真的是可以让冷的不冷不热的变成热的，把人觉得不可能的事情可以变得可能。好，我们回到经文，接下来这个主耶稣基督他用一个非常生动的一个图画一般的比喻来告诉老底家教会的人他怎么去发热心，怎么去悔改。好，我们一起来读20到21节好吗？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 请大家注意啊，就说这里面耶稣叩门的啊，就说这个词原文的话，它不是说只是轻轻的叩一下，而是说在不停的叩。其实主耶稣在不停的叩，实际上他是表明说，主耶稣在不停的非常耐心的叩，他不在，他非常希望得到回应。另外一个，请大家注意的，就是说，主耶稣基督来敲的不是说，比如说我们大家一起聚会，有一个门，主耶稣来敲门，我们当中哪一个人去把这个门打开，主耶稣进来。来到我们当中，我们就大家一起和主耶稣一起坐席了。不是的，因为主耶稣他是对每一个人逐个逐个的发出邀请，他站在每一个人的心门外敲门。大家注意看，我与他，对吧？我要进到他那里，我与他，他与我，这都是单数。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都是单数。所以跟随主、接受主是我们每一个人自己的决定，是我们每一个人人生最大最重要的一个决定。它不是爸爸妈妈或者弟兄姐妹或者其他的朋友可以和我一起共同做出的决定，是你我们当中每一个人所要做的决定。而且必须是我们自己被主的灵所感动之后发自内心的个人的决定。我们再看二十节那个蓝色的，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听见开门这两个字，注意听见是前提。尽管可能是我们刚才说主在坚持的非常有耐心，在不断的敲门，他不断的在呼唤我们每一个人，但是如果我们每天听到的或者每天关注的都是这个世界上各种各样的声音，其他的声音，我们可能就听不到主的声音，听不到他敲门的声音。另外我们看到这开门是什么，是行动起来，就是说主耶稣基督在要求我们每一个人听到他的呼召，听到他的声音的时候，听到他敲门的时候，真的要拿出行动来。我们开门不是邀请主耶稣来做个客而已，或者我们只是请他来探访一下，给我送点我想要的东西，比如说我祷告说我要考试有个好成绩，或者我要找到个好工作，或者我家庭有问题，请主耶稣基督帮助我，然后这些问题都解决了之后，东西都到了之后，时间一过就可以请主耶稣基督请便了，可以离开了。不是的，这开门邀请主耶稣基督进来是要他要做主人，他要和我一起同坐席，他要始终和我在一起，亲密无间的在一起。这里面说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其实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画面。主耶稣基督跟我们当中每一位人，如果愿意邀请他让他进来的话，一起亲密无间的在一起，一个 gezelschaft， 而且他可以让我们得胜。这里面得胜的意思就是说是要坚持忍耐到底，胜过这个罪恶，胜过这个世界，然后他就要赐我们在宝座上与他同坐，和他一起分享他无上的荣耀，作为这个世界创造者和管理者的无尽的喜乐。这是何等大的应许和激励。从这一封信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基督他严厉的责备警告老底家教会不冷不热的境况，但他同时又满怀爱心的教导老底家人，他要发热心，要悔改。他怎么发热心，怎么悔改呢？主耶稣基督告诉他们说，主会叩门，期待每一个人都回应他。每个人需要做出来的回应就是打开门，邀请主耶稣进来，进到他的生命里面去，进到他的内心深处去。 这就是我们这个信仰最基本、最根本、最重要，也是最简单的一点，就是因为我们整个基督的信仰指向的就是耶稣基督这一个人，只要得到主耶稣基督，就得到了一切。这里有一点需要特别强调的，就是我们邀请主耶稣，不是邀请他进入我们的大脑和我们的理性思考里面，我们是邀请主耶稣基督进入我们的内心，内心深处，在灵魂里面接受主耶稣基督为主。德语怎么说呢？德语可能说 nicht nur ins Gehirn， 不是说进到 Gehirn 里面，而是说 direkt ins Herz， 或者是 Seele 里面，对吧？请允许我在这里做一些个人的分享，因为我对这一点确实有一些感受。我是1996年那个来到海德堡，大约在1997年开始来到这个教会，当时还是一个小小的查经班了。因为我以前是学理论物理的，所以我刚开始对这个信仰有一大堆的问题，一大堆的那个质疑。就包括比如说我经常说的，就是说我说这个世界不是神创造的，因为我们理论物理上已经知道了，说我们有标准模型，我们知道有宇宙大爆炸理论，对吧？最初的话，宇宙就是从一个高温高密的那个一个点啪一下炸出来的，所以不需要有那么一位创造的神。有一大堆的问题，可以说。当时我的情况是有点像我们今天读的这个经文，对这个信仰非常冷，非常批判。可是也正是因为那么多批判，那么多的问题，所以我倒是热心参加了一些那个查经啊、讨论啊、辩论啊，包括也参加了一些福音的营会。其中印象很深的是1999年春天那个。参加了一次在 Würzburg 的举行的一个福音营，当时真的有这个机会从那个北美来的那个传道人一起，然后和其他的包括有一些其他的基督徒啊或者是不是基督徒啊，我们有非常热烈的讨论。我记得当时基本上每天除了听到讲到工作坊之后，然后晚上还要继续讨论，往往每天晚上都互相讨论到凌晨1-2点钟。当时我觉得收获非常大。虽然不是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但是在我还没有离开营会的时候，我就对自己说，我迟早会成为一个基督徒的。这只不过是一个时间的问题，只不过我现在还要等一等。为什么要等呢？可能原因部分是因为觉得有些问题还没有让我得到这个满意的答复，然后另外有一部分呢，也是觉得我自己这个人很多地方做得挺不好的，挺不够格的，好像达不到做一个基督徒的标准，所以可能跟我们当中如果有还没有信主的那个朋友的话，可能想法也有点像，我觉得应该等一等。其实我现在回想一下，我当时从这个基督信仰从冷到热，但是呢，我当时只是注意努力的在这个头脑里面，在这个理性的层面思考这个圣经啊，它的那个可靠性啊等等，它各种各样的逻辑关系啊等等，所以在这个头脑里面，在理性里面去寻求神，所以。某种程度上确实是这样，即使我在理性里面，在大脑里面接受了这个主耶稣基督，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如果只是进到这里，没有进到这个心里面去的话，实际上我确实也是，我当时对这个主耶稣基督对基督的信仰也就没持久多少，过了一段时间的话，因为当时没有觉知，也没有准备受洗啊。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哎，就觉得好像有点跟主耶稣基督擦肩而过的感觉。我慢慢就从这个热 然后变得不冷不热了。那之后的一下就好几年过去了。那之后的好几年，其实虽然好像还是照常的来教会，还是照常的来参加敬拜，照常的跟弟兄姐妹跟一起查经啊、读经，来分享啊什么。但是呢，更多有点像是习惯成自然或者按部就班一样，来把来教会当成一个义务，自己觉得我只要尽到我的义务就好了，可能神也会纪念我。可是当时没有好好读这几句嘛，就是刚才读的，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不热，所以我必把你从口中吐出去。如果当时好好的读了这几经文，真的也会有更多的警醒。我现在回顾，就说我当时这个不冷不热的情况啊，其实是让我那些年错过了很多很多主耶稣基督本来可以给我的生活带来的喜乐平安，然后自己反倒去经历了很多。如果在主耶稣基督的带领之下，我就不必去受的这些劳苦烦愁。说起来，大家看我现在满头的白发，其实很大程度是那一段时间留下的印记。因为我对在这里，真的也想借此对我们当中如果还没有受洗成为基督徒的朋友，说一句：如果你心里面真的体验到，如果有圣灵的感动，让你对基督的信仰火热的话，也请你不要忽视这个圣灵的感动，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像保罗说的，不要非要说等到我搞清楚所有的问题，或者等到神给我一个非常特别的神迹奇事的话，我才信主，我才愿意受洗信主。而是我真的应该像先知以赛亚他告诉我们说的，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要打开你的心门，接受主耶稣基督作为你的救主，他就会让你明白，其实人有限的智慧真的是永远无法去完全测度这个神的智慧，神他各种各样奇妙的作为。当你真正接受主耶稣基督作为救主的话，这个主耶稣基督就会在你的生命里面，在你的生活里面做出超出你想象的神迹奇事。我想我们这里面的基督徒弟兄姐妹可能一个个都可以做见证。感谢主，那一段时间，他没有离弃我，他还是持续有耐心的叩我的门，直到有一次我真正的回应了他，就说不是在这里，是在这里回应他。我记得当时是有一位从北美来的那个传道人，他在海德堡 DKFZ 的那个癌症研究中心做一个福音讲座。我像往常一样按部就班也去听，我记得当时他讲的经文是讲到是那个腓立比书第二章，也就是这一段经文，我稍微念一下：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结果他可能做了一个非常好的讲道，当时确实对我感动非常大。等到快要结束的时候，这位传道人他就问，他说：谁愿意放下你的骄傲，学主的心，谦卑下来跟随他，就请谁站起来。感谢主，真的当时是圣灵的带领，我当时非常坚决就站起来了。而且在做完那个跟着他一起做完决志祷告之后，我才意识到，尽管当时天气根本不冷，但是我自己全身大汗淋漓的，我的头发都湿透了， 衣服也都湿了，但是呢我内心真的有一股大受解脱的喜悦。我觉得我自己那么长时间跟神好像挺接近的，但是呢又好像隔了一层那个窗户纸，但是这一次这个纸终于被捅破了。真的我自己当时真的可以感受到从神而来的那种发自心底的这种喜悦和平安。所以这一次的话，我不是说只是在这里接受了主耶稣基督，而是确实从心里面在圣灵的感动带领下，真正愿意接受主耶稣基督。从那之后我真的也开始更多的理解体会去经历，真的这位三位一体的神，他不是一个抽象的一个绝对的精神，像黑格尔说的不是一个绝对的精神，一个非常抽象的东西，或者说我们有些物理学家想象的，它是一个非常抽象的一个只保证这个世界有规律的一个绝对的精神。它不仅仅是一个永恒的真理，它是一位实实在在，真的是有位格，我也可以跟他交流，可以跟他祷告的神。他真的是在无时不刻的关爱我，带领我。以后有机会我们还可以做更多的分享。好，回到我们教会，真的感谢主。我们刚才分享的这个经文是说，从冷或者不冷不热到火热，真的我自己观察到，在过去的这一段时间里面，在我们教会里面，真的有越来越多的弟兄姐妹为主耶稣基督内心火热，他们愿意奉献自己的时间，奉献自己的精力来做各样的服事，比如说或者是肢体的关怀，或者是比如说家庭组啊青年组的服事，或者是青少年儿童的主日学，或者是福音小组，或者是后勤，包括准备茶点、烧水、拿杯子、洗碗等等，包括搬椅子、搬桌子，准备这些投影等等。真的，我们是看到主的爱在激励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真的，我们不要做这个不冷不热的老底家教会，而是我们要同心合一。我们真的看到我们弟兄姐妹愿意同心合一为主发热心，让这个教会一起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我们愿意让这个教会在海德堡和周边的地区为主做光做盐。好，最后我们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就是说今天我们读的这个经文，主耶稣跟我们宝贵的教导，就是我们每天，这不是一次的功夫，确实我们每天要学习怎么邀请主耶稣基督，跟主耶稣基督亲近，跟他建立一个亲近的关系，这样才能真正的让我们的心变得火热，这样才能真正擦亮自己属灵的眼睛，来认识到我们自己的境况，认识到我们周边的朋友，认识到我们有需要的人的境况。我们而且呢，主耶稣基督他也会责备管教他所疼爱的人，包括我自己，包括有的时候我遇到了挫折的话，有可能也有可能是主耶稣基督在管教我，我需要在每天邀请他真正进到我的生命里面来。所以在这里面的话，也请就是说我们当中如果还没有受洗的慕道友朋友，真的请你在内心深处仔细的聆听，你会听见主耶稣基督在站在外面在叩门，并且在呼唤。有可能是透过你所经历的某件事情、一些事情，或者透过你身边的人。当你心中有感动的时候， 你请为他开门，因为这是来自圣灵的感动，请你拿出行动来为他开门，愿意在他面前谦卑下来，承认自己的有限，你愿意让这位创造世界、掌管世界的唯一真神来做你的主人，他就必定来和你一同坐席，就像刚才我们读的经文一样，陪伴你的一生，无论你的人生的高峰或者低谷，他要带领你过一个喜乐和充满盼望的人生。并且我们刚才读到，他要为你预备预留将来和他一起坐在得胜的宝座上的这个荣耀，和他一起分享他作为万物之主的荣耀，莫大的荣耀。我们当中的基督徒弟兄姐妹的话，也请让我们每个人都来思想，在这个新年伊始之际，我们的行为有没有，有的时候有不冷不热的时候，我们属灵的生命是不是也有不冷不热的时候，我们的信仰有的时候是不是停留在形式上，而自己和这个主的关系比较疏远，而且我有的时候形式做决定是不是只是出于我自己有限的想法和智慧。所以最后在这新年伊始之际，真的让我每天都愿意来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每天邀请他进入，不仅仅说但让他进入我们的内心，让他到我们内心里面来做主。这样的话，主耶稣基督他可以从我们内心深处让我们的一切果效都从心发出，他可以每天更新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心始终为他火热。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把平凡的生活变成不平凡的生活，我们可以活出全新的生命。愿神祝福我，阿们。
谢谢永斌弟兄的分享，我们以这首诗歌作为刚才永斌弟兄分享的一个回应。你是我的一切，因为是愿耶稣基督。